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我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信的内容激励我提笔写这篇短文。这位朋友姓李，李明宝，是一位华侨，生长在马来西亚，20多岁的时候他前往美国留学，学成后回到马来西亚工作。几年以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安居乐业几十年，退休以后时常前往国外旅行，欧洲、亚洲、中美洲他都去过了，中国、泰国、科索沃、洪都拉斯、古巴等地他都走遍了。这位朋友非常外向、活泼、乐观，他很喜欢跟别人在一块儿，而且他时常讲鼓励别人的好话。在科索沃的时候，老李发现街道上有些无家可归、无书可读、无事可做的孩童，别的观光客逛街游玩的时候，老李买了一些球跟孩子们一块玩。在某一个国家，他发现街道上很肮脏，他买了扫把，把街道的废纸、垃圾等物打扫干净。街道的商人看到他的好榜样，也参与了他的义工，美化他们的地区。现在您有一点理解我的这位朋友，也许您对他有好感， 事实上，你应该对他有好感，他就是一位好人。因为他是个好汉，希望您也会多多的注意老李这次写信给我的内容。李明宝的信中告诉我，他亲眼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他所做的研究和调查，无论在加拿大，在中美洲，在亚洲等地，他看到了众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们说不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一句能够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丈夫与妻子彼此之间的爱情等。这句话能够修复已经破坏的人际关系，它能够成为万能胶水，使得快要离家出走的妻子回到她丈夫的身边。她好像急救绷带一样，可以治疗心里的伤口。她不但让听者心里感到安慰，连说话的那位心里都会卸下重担，恢复精神。是的，这句话太重要。是哪一句话呢？能够改变生命的金句，就是短短11个字。是什么呢？是，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句话。为什么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么难说呢？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自尊，我们的骄傲。也许您听我用骄傲一词，听得不舒服，甚至于听得不高兴。没关系，我和你一样都很骄傲。如果我向您说我错了，意思是我不完全，我有我的缺点。我在您的面前承认我的缺点，我承认我的错误，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您也有缺点，可是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句话不包括您的缺点在内。我承认我的缺点，请你原谅我，使得我们恢复往来。圣经有很多很好的教导，有关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要时常认错，向神认错，向人认错。圣经又告诉我们，不要含怒直到日落。改变我们的错误是我们的责任。改变社会呢，要由我开始，改变世界要由我开始。能够改变生命的金句，就是那短短的11个字。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句话不但会让我的朋友李明宝感到惊讶高兴，而且他也会使得丈夫与妻子，朋友与朋友，人与人恢复往来，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好关系。您有勇气说出口吗？我是谢德华。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13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14章17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2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I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lay all of my burdens down at your feet. 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And any ti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ill cast all my cares upon you. I will cast all of my cares upon you.
使徒保罗的故事。
说的，扫罗，我以以色列大祭司的身份代表犹太议会议员以及其他管理百姓的长官，来感谢你发起的反耶稣门徒的运动。没有这些人公开的传他们的假道，耶路撒冷又成为安静的城市喽。
不错，我已经把他们抓起来，连监牢都满了，好些还挨了打，受了苦刑，甚至还杀了几个人，希望能够强迫一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信耶稣。不过到如今，我认为不怎么成功。
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乎没有人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他们只是离开了耶路撒冷，远远近近地到其他城里去。不要多久，这些我们怨恨的人会越结越多，散布在世界各地。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到各处去把他们搜出来。我听说有一大批人跑到大马色，今天我来请您写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请他们帮我搜索信耶稣的，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审判和处罚。现在有几个青年人会去帮忙我的。
嗯，很好，今天下午我就把文书写好，等你来拿，明天你就可以动身了啊。
几天以后，大约是正午的时候，扫罗跟他的同伴快要到大马色时，突然有一道光照耀着他们，光比正午的阳光还强，使他们都扑倒在地上。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像公牛用脚踢主人的刺棒，反而伤害了你自己。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
起来，进城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发觉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因此他的同伴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到直接犹大的家里。扫罗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祈求上帝赦免。虽然他的肉眼瞎了，但是当他想到圣经上的一切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的预言，他的心眼就开了。他深深的后悔他过去虐待了耶稣的信徒。
亚拿尼亚，
主啊，我在这里。
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方为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他也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主啊，我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是多么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从祭司长那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您名的人。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传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立刻有灵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从此以后，他以从前反对基督的经历来宣扬基督。 扫罗觉得需要一些安静的时间来研究圣经，他就到阿拉伯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大马色去宣讲耶稣，并且建立他以前拆毁的宗教。
兄弟扫罗，自从我替你施洗到如今已经三年了，你使这里的教会大大的加强了，可是现在我们的仇敌下了决心要杀害你。
或许我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传道。
哎，现在已经太迟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了，因为总督的合作兵丁已经在各城门日夜看守着，决心不让你离开。
我只祈求成就上帝的旨意，无论是借着我的生或死，能够荣耀基督。
亚拿尼亚弟兄平安，你家现在有没有外人呢？
没有啊。
我知道一个办法，我们能够使扫罗弟兄啊平安的离开大马色。
哦，什么办法？
我的妹妹跟一个寡妇住在城墙上，面对着城外。只要用一只大篮子跟一根粗绳子，加上两个有力的人，就能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把扫罗从城墙上坠下去，他就可以离开啦。
哦，那正好啊。哎，真是好法子。哎，谢谢上帝，在教会里有你这样聪明能干的姐妹啊。
扫罗逃出大马色以后，就立刻下到耶路撒冷。不幸在那里的弟兄们，因为还记得他以前怎么逼迫教会的，都害怕而不欢迎他。
彼得、雅各，大家早。
巴拿巴，你早。你带了谁来了？
哎，这位是大树的扫罗，基督的有力量的传道士。
那他悔改倒是真的了。
让我来告诉你啊，事情发生的经过。
扫罗立刻就在耶路撒冷的会堂中讲道，甚至像斯提反一样跟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正如他们反对斯提反一样，现在他们转身来反对扫罗，并且计划要杀害他。一天，扫罗在圣殿里，在异象中听到耶稣对他说，
你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不领受你为我做的见证。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
不久以后，扫罗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保罗，大家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到了很多国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时候教会也能够不受逼迫而有段平安的时间。彼得走遍了巴勒斯坦地区，使教会更强固。到了吕大，彼得看见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床上躺了八年。
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把你的床铺整理整理。
上帝医治我了，我能站起来了，我能走路了，赞美上帝。
那些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了这神迹，就都归了主。
哎，彼得，快快快，请你啊，快跟我们来呀、啊！
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约帕去啊！哎，离这没多远。哎呀，她的名字叫多加，她是一位非常仁慈的姐妹，是慷慨出了名的。
他生病死了。
教会里的姐妹们要我来请你，你去不去呢？
去，当然去了。
彼得到了约帕，好多可怜的寡妇站在他身边哭，并且拿多加在世的时候为他们做的衣服给他看。
请看，他为我的宝宝做的衣服。
去年他替我做了这件外衣。
这件衣服是他替我的小女儿做的。
你们把他安放在什么地方？
在楼上，请跟我们来。
哦，他在这儿。他的确有张仁慈的脸。现在你们都请到楼下去。亲爱的天父，我恳求您重新恢复他的生命，能再造福别人。阿门。多加，起来。
多加张开了他的眼睛，当他看见彼得时就坐了起来。彼得拉着他的手帮他站了起来，然后将他活生生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们。这件事传遍了约帕，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是在1999年受洗，可是我还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读经。那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期盼，我就祈求，我说主，认识你我也很高兴，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说那可是我很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真的神很奇妙，有位姐妹就邀请我来查经。当人家在念祈祷文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希望我做宽恕的功课。那在查经班中，我就认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宽恕的功课。她陪伴我，他告诉我这句话，他说宽恕是不容易，可是很值得。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做宽恕功课，因为我知道主让我有这个感动。更奇妙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是基督徒，可他从加州来探望我，居然他拿了一本书，就是宽恕就是唯一的道路。有些姐妹也借我听一些宽恕的录音带，我觉得真的很鼓励我。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像经文上讲的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位姐妹在旁边一直陪伴我，我觉得我真的只是一颗愿意的心。在我愿意的情况之下，我的人生就像一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剥下来。我真的是愿意宽恕所有伤害我的人，我更愿意宽恕我自己。当我在愿意宽恕我自己的时候，我那天才是真的是大哭，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有内疚感，让我在我内疚感中很痛苦。我的身体软弱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伤害我的儿子，因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的婚姻这么的痛苦，然后婆婆的干涉婚姻，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脾气来的时候，我就会打他们一顿，所以我觉得我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的儿子的床前就大哭，甚至我还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觉得主真的很美，他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深处的罪，他也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非常渴慕渴望被爱的人。因为我把我的全心全意放在我的先生身上，当我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可是当我把这个全心全意的爱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中治愈我所受的创伤。在2000年，我的孩子们也愿意信主，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分享说，当我没有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不好，这么的痛苦，可是当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真的是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的爱。所以我跟我孩子讲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跟他们分享。在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活在这里，就是主的恩典。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我觉得那都是主的爱。因为他的爱让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去求的。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就让我去顺服我的先生。当然我讲实在话，我不能，因为他让我受了太多伤害。可是我因为愿意顺服神，所以我先从敬重我的先生。每当他跟我观念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会讲出我的意见，就像姐妹跟我的帮助，她告诉我的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讲出你心里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先生的决定。所以我一步一步这样子走过来，我们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所谓的才能够爱下去。否则的话，按照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也是有个性的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有骄傲，我自己也自卑。因为我常常骄傲是说，我长得这么好看，我有一个硕士的学位，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先生怎么会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好。可是我自己也有自卑，因为当我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做个佣人，别人都不会要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的爱着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不可能去跟我的先生和好，就是宽恕我先生，甚至宽恕我的婆婆。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愿意，我也跟我先生讲得很清楚，我愿意爱他。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他对我的行为，可是我还是愿意爱他，因为都是靠主的恩典，我自己爱不下去。跟我的婆婆也讲说我愿意爱他。很多情况都是从小在家庭背景没有得到肯定，而造成我这样子的渴望被爱。有些时候人的爱有条件有限度，可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限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爱的源头。谢谢。
听众朋友，生命之光广播电台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您脱离罪恶的捆绑，重建幸福的人生。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和中收就可以了。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Lor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th forever. Lor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th forever.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and tongu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orship you for who you are.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orship you for who you are.
Lor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th forever.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and tongu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orship you for who you are.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ou are good, Lor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th forever. Lord, you are good, and your mercy endureth forever. People from every nation and tongu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orship you for who you are. We worship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orship you for who you are. You are good.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和这些问题。那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因为去了两三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哇，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哎，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
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Yes,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
嗯，
谢谢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尹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严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啊，常常啊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啊，或是三更半夜被丢包了啊，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啊、哦！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0000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0000瓶啊！我的天哪，10000瓶有多少的量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啊，来顺服啊，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啊，而且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啊。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
呀，
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他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
呀。
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哎，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事情。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小王是大家眼中的大好人， 倒不是他特别乐于助人，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不。有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方占了他便宜，却也只能勉强自己去做，好像一直在被迫付出，心里委屈又生气。帮助别人是件好事，但是当一个人不知道怎么为自己划定界限，说不出不的时候，就会像小王一样，很容易在关系里成为受害人。界限是什么？怎么去建立？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界限是我们为自己跟别人之间设立的一条隐形的线，保护一个人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受别人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有所控制，不去伤害别人。界限分成两种，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外在的界限界定了我们跟别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还有在关系上的亲密度。当你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离你太近，你会主动的后退，这就是在你跟他之间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在界限之内跟他说话，我们会觉得自在跟安全。他可不可以接触我的身体，怎么接触，什么时候接触，都由我来决定。如果对方要求要有亲密的行为，即使对方是我们的配偶，我们也有权决定要不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如果对方想强行越界，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告知不可以。外在的界限同时保障我们的隐私，像别人不可以擅自动用我的私人用品，像开我的衣橱，或是翻看我的皮包，或是偷看我的信件，偷听我跟别人的交谈。我的私人空间，像我的房间，或是我的家，都要受到尊重，不能够不遵守我在其中所设定的规则。还有像强迫别人吸二手烟，没有得到同意就讲黄色笑话，或是让别人暴露在传染病的病毒里，也是侵犯了他人的外在界限。内在的界限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思维、感觉和我们决定要做的事不受到别人的干预。当别人意图用言辞来伤害或是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内心里竖起一道防线，只让正确的讯息进来，把有伤害性或是控制性的言辞挡在外面，不让它影响我们的思维、感觉或是决定要做的事。当我们勇敢地说不、不行、不能、不要、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是很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拒绝这样被对待，在他跟我们之间画出了一条线，请他止步，停止这样的行为。当别人找你帮的忙，在时间、精力或是金钱上多过了你所能承受的，你不想答应却没有力量拒绝的时候，你就只能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的超额付出，即使抱怨仍然去做，这样不但内心焦灼疲累，还会产生愤怒还有厌恶。有一天你也许会情绪爆炸，或是呢，你会想要逃避这个人，甚至跟他断绝关系。安德森博士说，当你帮忙帮到某个点，心里开始涌出难受、不想做，甚至有点厌恶的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你的极限，你该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要说不了。评估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帮忙，还是他在利用你，把他自己可以做的推到你身上，让你为他做。如果他真的没办法，而你的帮助能够改善他的现状，那么即使你必须做点牺牲，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是你会觉得值得，之后不会涌上委屈或是气愤。但是如果对方是利用你的好心，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你过度的索求，想要依赖你来为他解决问题，这时候你的拒绝是让他学习自己去面对，反而是倒过来帮助他成长。 一个不会说不的人，反映出了他内在的状况。安德森医生说，他或许觉得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所以别人对他不好是他该受的待遇。他也可能想借着不拒绝别人来赢得别人的接纳还有认可。还有些人不敢拒绝是怕别人的指控，担心别人会因此责怪他自私或是不是好人。安德森医生说，你知道你不帮他并不是因为你自私或是心地不好，这时候你就要竖起内在的防线，把这些不属实的话挡在外面，不用放在心上，也不需要为了保全这份关系而屈服在这些指控之下。要在人际关系里不成为受害者，需要我们为自己画出清楚的界限。常常也只有当我们守住界限，对不合理的要求跟言辞勇敢地说不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尊重我们的需要，而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也才能够逐渐的健全化。听众朋友，您有为自己建立外在跟内在的界限吗？或是您有注意到不要侵犯到别人的界限吗？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和我联络。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